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父母的教养是值得尊重的，圣经清楚表明，看顾幼小是神圣的交托，永不能轻忽。成为父母的人就知道，一个小孩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想象一下，自己手中多了3000个出生婴，您可以很快看一看，在五旬节当天，使徒多了这不可置信的责任。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教会在这奇妙的情况下诞生，大批出信者来到教会接受牧养和关顾，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教会的诞生这个题目。
1997年11月，美国爱荷华州卡莱尔的麦考伊夫妇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唯一存活的七胞胎的父母。医生在麦考伊怀孕初期的时候曾经建议她将一些胚胎打掉，这个过程就叫做选择性减少，以增加其他胎儿的存活机会。但基于麦考伊夫妇他们对于神非常有信心，所以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们有数以千计的朋友、邻居和祝福者，迫切地为这七胞胎的健康和安全祷告。在11月这奇妙的一天，麦考伊获得了7个健康的婴儿作为信心的奖赏。同一时间诞生下7名子女已经是相当困难了，但是有人能够想象同时有3000个出生婴孩的景象吗？这可是一个冒险。但是教会在五旬节当天就发生过这样的大事，一大群聚集的人见证了圣灵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能力，并且听见彼得和其他使徒宣讲的福音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改变人生。因此当时有超过3000个新信徒在这一天接受了基督信仰。就让我们一同来研读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2章1到13节，之后跳到第37至47节，我们一同读出经文。首先由《使徒行传》的第2章1到13节开始。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吕、吕佛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然后我们跳到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最近有人寄来了一封关于童军营会的家信，内容非常的有趣，是一个男孩子写信给他的父母，讲述童军营会所发生的事情。亲爱的老爸老妈，童军团长要求我们写信回家给你们，就怕你们在电视上看见水灾感到担忧。我们现在的情况还可以，只是其中一个帐篷和两个睡袋给冲走了。幸而我们没有人溺毙，因为我们都在暴雨来的时候上山寻找查德，请致电查德的母亲，告知他查德是安然无恙的。查德没有办法写信，因为呢他的手打了石膏。能够有机会坐上一辆搜救用的吉普车真的很棒，这辆车子真的很有特色，如果不是闪电的话，在黑暗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查德的。我们的团长责怪查德没有告知任何人便独自上山了。查德说他告诉了团长，但那个时候呢，团长他是忙着扑火灭火，所以呢没有听见查德的说话。你们可知道吗，如果将气罐掉进了火里面，那气罐是会爆炸的。虽然湿的木头没有起火，但是我们其中一个帐篷着起了火。大卫的头发给烧去了一部分，他的样子啊，看起来有点奇怪，只好等到他的头发长出来之后，才能够恢复正常了。如果团长能够修理好车子，那么我们将于周六返家。把车子撞坏可不是团长的错啊！我们出门前车子的刹车系统还很正常的，团长说这辆车已经很老旧了，随时会坏掉，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他没有办法为车子买保险。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一辆有特色的车，团长不介意我们弄脏车子，在车子里面如果太热了，他就让我们坐在挡泥侧板上。当时这一辆车载了10个人，车厢里面真的是热透了， 因此呢，他就让我们轮流坐在拖车里面。后来啊，高速公路的警察就把我们给拦下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谈话。团长是一个灵巧的人，也是一位好的司机，他教导特里如何在山上的公路上面驾车啊，那里没有什么车子来往。你可知道吗？那里的山路旁边呢，也是没有护栏杆的，也没有很多车辆，我们只看见砍伐树木的大货车。今天上午大家都去练习跳水了啊，他们从大岩石上面往下跳，然后呢再游到湖当中。团长不让我下手，因为呢我不懂得游泳。查理呢则是害怕下沉，因为他的手打上了石膏。团长于是让我们两个人作伴在湖上划舟。水灾过后，我们可以看见水下一些树啊，团长不像一些其他同军领队那么的暴躁，即使我们丢掉了救生衣，他也没有发狂。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修理那辆车，我们试着不为他添麻烦。猜猜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全都通过了急救训练。当戴夫潜水时割伤了手背，我们学会止血带有什么功用。天尔特和我呕吐，团长说大概是吃了剩余的鸡肉而食物中毒了。他说他在监狱里面也曾经因为食物中毒而不舒服。我很高兴他出了狱，而且呢成了我们的童军团的团长。他说自己在服刑期间想清楚了怎么样将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将前往市政将信件寄出，然后呢去买一些子弹。但是啊，不用担心，我们都很好啊，爱你们的可拉。听众朋友，大家能够想象吗？每多看一页就都看到更糟的事情。理应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起冒险应该是充满着有趣和玩味，但事实上呢，人真的不晓得明天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因此呢，许多人不肯接受冒险和风险这些想法。年龄呢，也阻碍着我们。人年纪越大了，心中的危机意识就越高了。随着时间过去，不确定的事情真的是令人却步。今天我想谈论一些有关于最初教会的几个阶段。我想谈论教会的出身，这就像妇产科。我也会谈论儿科啊，如何照料它。两者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看到。在教会的出身和照料的时候都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的统治者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基督徒称呼主耶稣为主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对当时的皇帝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容许百姓称呼任何人称为主。然而这些早期的基督徒知道耶稣就是主，他们并不畏缩，还是继续这样的称呼耶稣，这样的跟从他。这是后话了。我们这边开始探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教会的出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情况，但是我对于长子的出生仍然是历历在目。那是我在达拉斯神学院学习的第三年，妻子和我第一次迎接新生婴孩的到来，这是很大的经历。当时的医院不允许丈夫是留在产房的，在妻子临近生产的时候，他们请丈夫出去，医生和护士在里头料理一切，之后呢他们就带你进房，把婴孩抱给父亲看。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年代啊，医院都是不允许丈夫进入产房的，你们有的年纪大的人便会记得了。我记得自己那个时候努力地保持镇定和平静，我走到供丈夫等候的休息室里坐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一样的。我拿出一本体育报纸来读哈，发现旁边有一位看来经验丰富的父亲就望着我啊，他就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吗？啊，我说是的。啊，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的报纸倒转过来看了。这是很有趣的经验哈，即使在迎接第一个儿女的时候努力地保持镇静，但那始终是紧张的时刻，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记载了，五旬节那一天，一共有3000个出生婴儿诞生。你们能够想象吗？在那天之前，没有人重生进入教会，一直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动。这个事件十分的重要，因此呢，有一个特定的日子，这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前部分的记载，那就是五旬节到了。五旬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对某个词不懂，千万不要略过它。你们要购买一本圣经词典啊，这是很好的工具书。选一本福音书出版商推荐的圣经词典，请你到福音的书房，可以询问说，我需要一本出色、通彻、严谨的圣经词典。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本这样的词典，那么就还没有准备好认真的研读圣经啊，这是第一个计划。接着呢，还需要一本将圣经的所有词汇排列清楚的经文汇编啊，你们要买一本详尽的经文汇编，而不是买一本令人眼花缭乱的索引而已啊。这本经文汇编详细的列了所有圣经提过的词汇。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本经文汇编，那么就还没有准备好认真的研读圣经。一般人总是依靠别人的指导才能够研读圣经，基督徒真的需要自己来预备好灵粮。大家手上如果有一本圣经词典或是一本经文汇编，那么就会找到五旬节这个词。我们会稍微用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词。五，一二三四五的五啊，这个字与数目的五是有关的。这一天称之为五件事情的一天啊，希腊文中五旬解作第五十啊。犹太人这个节期正好就在庆祝逾越节安息日的第五十天，收割期结束，这是犹太人传统庆祝的日子。葛士克啊，他这样的描述五旬节，他说这个名称在犹太历是指的收割时节，收割出熟的果子之后的第五十天，犹太人称之为收割终结，这是收割的完结。犹太人通常会在收割结束的时候举行盛大的庆典，就好像美国在秋收时某一些地区会举行的庆祝。在我们那个时代，有第一次收割番茄的季节，或者是呢第一次收割爱尔兰土豆的季节，我们有第一次收割棉花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收割小麦。五旬节在犹太历当中是犹太人述说出熟果子的时候，也是第一场收割完成的日子。他们允许收割期五十天，然后呢是盛大的庆祝，五旬节便告结束。所有犹太裔的读者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都会明白我刚才所说的意思。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这是不熟悉的词语。事实上，这个词也吓怕了一些人。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导师，他的英文名字便叫做五旬节。五旬节潘博士是我在达拉斯神学院攻读的时候的一位老师。我在达拉斯神学院修课第三年的时候，很荣幸获邀参与潘博士同工服事，我成了潘博士教会的助理。他在我毕业时问我是不是想要留任，所以呢，我有一段短短的时间便留在他的教会里面担任助理牧师。由于五旬节博士当时全力的参与达拉斯神学院的服事，他真的是全职侍奉的教授，主日呢则是在教会里面讲道，我平日便负责他教会的事务。因此呢，我负责探访的工作，负责辅导的工作，我负责领导儿童的课程，也负责开展青年的事工，还有10到12项其他的事项。潘博士呢则是负责监督事工的运作。我记得啊，有一个人来到教会，他对属灵的事情是完全陌生的。他说，你是这里的牧师吗？我说，不不不，我只是协助牧师。哦，他说啊，这个牧师叫什么名字呢？ 我说他的名字叫做五旬节。哦，他就很吃惊了，说啊，真的？我说是的，他叫做五旬节，这是不寻常的名字。他说哦，我听闻这里有一位导师教导成人班，他叫什么名字呢？哦，我说他叫杜慎先生。他说嗯，司徒先生？我说不是不是，是杜慎先生。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呢？我说史文道。他说哦，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进来啊。五旬节杜慎先生和史文道先生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投入这里的活动。我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有没有再回来聚会。五旬节啊，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使徒行传的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啊。有人就说笑了啊，说这是教会里面的人最后一次的聚集，这是一次合一的聚会，出现在教会开始的第一天，他们一起聚集在那里。这120人的聚会是在某一个地方进行的，圣经在其他经文没有提及这些人，圣经的年代过后也没有人辨别得出他们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阁楼的位置，只知道他们依照神的吩咐聚集。我们在上一次的查经的时候看过了，这些人去了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将会来临，我们也谈论过圣灵将带来的能力，因此呢，门徒们当时在阁楼等候。好，我们看经文，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有三件事情突然发生啊。我们仔细的查考经文，他们当时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事物，能够说一些方言。研读圣经要跟随大纲来进行，因为大纲通常把该段的经文给整理出来。使徒行传的二章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听到一些声音，像一阵疾风吹过啊。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看见了火球，形状就好像舌头，或者这团像火球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有如舌头，他们都看见了这些现象，这个必定是异象的经历。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就开始说一些方言，因此呢，他们听到了一些声音，看到了一些事物，能够说一些事情。这些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必定曾经读过这段经文，如果是信主已经很久的基督徒，便读过这段经文许多遍了。但是我们现在要以一种好像从来没读过这段经文的态度来研读它。按照字面的意思，经文可以理解为巨大的风强劲的吹过，浮起呼呼的声音，这是最接近希腊原文的意思。巨大的风强劲地吹过，浮起呼呼的声音。
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教会的诞生，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教会的诞生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教会的诞生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